好，感谢主，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也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不管我们家人，不管在任何的地区、任何的地方，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也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今天孩子要分享，主啊，真的是这段时间。哦，主啊，在土耳其，在这个国家所有的看见以及个人经历你神的大能，主啊，孩子现在也不会说，但是圣灵，我相信你在我们中间，你在孩子的口上要做那祝福的工作，主啊，你也来祝福我们我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在任何的地方，求你保守平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主啊，让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的平安，主啊，在你的里面。主，我们相信神，你定义会祝福我们，使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主要虽然环境现在的疫情，但是我们相信，主要我们不受患难的影响，也不会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哦，主要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没有什么患难可以让我们跟你的爱来隔绝。主要愿你的爱更多的来充满浇灌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家人平安。我
平
叫
安。
Daniel，我的教会最早来自上海。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的见证。我呢是因为是那个最早我是家族信仰，所以呢从小的话就是认识神跟随神，但是呢。没有说是因为受家人的影响去做全职去服侍神，直到2012年的时候，因为在西安，我是西安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我们那个台湾的富足妈妈是我们的牧者，那刚好因为我就进了这个教会里面呢，从这个2012年开始呢，我就神就开始呼召我，让我放下所有手中的工作来全职来服侍他。我记得当时神呼召我，给我神的话语就是：“你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又有什么益处？”我觉得这句话，三个人对我讲这句话，所以我就从2012年就开始全职。2012年全职的时候，然后在教会装备呀、学习，做主的门徒。2014年呢，我们跟着我们这个台湾牧者富足妈妈呢，我们就来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更多、更深的去学习装备，让我对基要真理啊各个方面，让我有更多的视野和更多的机会。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去教会呢组织了一个团契，我们参加了一次香港的特会。那在这个当中，也就在香港特会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我领受了宣教，当时看到了列国列邦，就是世界不同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我记得那个意象，现在都记忆犹新。所以呢，我那个时候也认识了，因为我们那个主题主要讲的就是穆斯林。回来以后呢，就是神就把穆斯林就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但是呢，我就是知道要宣教，要去传讲。就是对神的这个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要去对他们宣讲福音，但是我没有走出去。直到2016年的时候，跟着我的牧者，因为我们当时的教会在土耳其有事工，刚好那一年呢，因为就有机会跟着我们的一个牧者呢，就去了土耳其。2016年的时候去了土耳其，我没想到去了土耳其，就在那一刻。刚就是从我们中国的航空，就是坐的飞机上，刚落到土耳其的土地的时候，那时候神就让我为土耳其进食，那是我可能就是有生以来就是一个礼拜的全天的进食为土耳其，那是神对我亲自说话的。从那次开始，我就开始对土耳其有负担，然后呢，进入到土耳其，我们就走了西教会啊，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就是那些教会， 我记得最早就是去那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神就开始又对我说话。所以呢，我觉得在土耳其，在这个穆斯林的国家，特别多的启示。刚开始去真的是你没有什么感觉，可能就是觉得中东的国家就比较粗暴，或者说是比较野蛮。所以我们都是很多女生啊进去都觉得哇，他们的胡子都很大，都很觉得很怕。但是呢，我们进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民族啊，这个国家的人就特别的友好，特别的热情。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神就是特别的让这些环境啊，这些本地人，就是土国的人，对我们的热情就会感染到我们。比方说我们去问个路啊，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是会给你指引一下，但是他们就直接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甚至陪你走啊很远很远的很远很远的路，他们就会把你带过去，然后很热情的邀请你们去他们的家里，跟他们做朋友喝茶。反正就是对中国人呢、啊、就是在亚洲面孔的他们特别特别的欢迎，特别特别的喜欢。那就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进到土耳其，神就开始让我真的是去用心去接纳他们。也就是去以弗所的时候，神耶稣就开始对我说话，他说 Daniel 你愿意来这里吗？你愿意和我在一起站立吗？他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最早以弗所这个地方是曾经是我的国度，现在这个国家整个成了一个穆斯林。耶稣那个时候话连到我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我们三四点起来就灵修的时候，那时候每天神的话语就扎心了。耶稣常常的这样问你，你愿意来吗？你愿意留下来吗？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开始决定，我们2016年我们就决定跟着我们的牧者。2017年我们牧者刚好因为在土耳其，我们就因为就是施工的需要，我们在那儿就买了一个接待中心。那刚开始去呢，因为那时候呢，我们团队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姐妹，然后呢，弟兄就我一个人。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祷告店，那我呢就负责这一整栋楼的一个接待中心。刚开始去呢，每天真的也没有朋友，然后呢，跟本地人基本上也没办法交流，没办法沟通，每天一个人就只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就是这一栋楼里面。平时呢，主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打扫，没有客人的时候呢，我就负责打扫、维修、维护。然后呢，有客人的时候呢，接待。我们那时候房间大概的话有30多个房间，那时候就我一个人。啊，我记得刚开始去的时候只有4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这个主啊，你把我从上海带到了土耳其，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其实当时就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无聊，然后呢加上没有自由。因为刚开始去呢，我们团队对我的保护就是让很多的限制啊，所以呢那时候就特别的无聊。我刚开始去4个月我就想回国，我说主啊，我不宣教了，我不要来这么远。虽然当时领受那么多异象，那么多神对我说的话语，那时候就全都抛之脑后了。我说主，我要回国，我要回中国去。我所有的想法，我计划没有对任何人的讲。那刚好呢，有一天呢，刚好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光明节，刚好呢，台湾的团队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庆祝活动，就是光明节的一个庆祝。那晚就是吃晚饭过后的时候呢，刚好韩国的牧师就服侍我，他为我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借着他对我来说话了。神就我没有对任何人讲我要回中国，我要逃避神，我要回中国，我要过我自己的计划了。但是呢，这个牧师对我讲，他说不要离开，神把你一个人放在那里呢，是神有的计划，他不需要任何人去打扰你和他的关系和他的独处。哇，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好像就是被神再次给电到了，我这心就再次好像哎呀是啊神，我就发现从那一刻时候， 虽然我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就发现神特别特别的爱我。从那个经历以后呢，我就开始又决定留下来，但是一留就是将近3年。在这期间当中呢，后面呢还是遇到的事情会有，但是呢，当我愿意学会顺服，当我愿意学会去依靠神的时候，神就很特别的派不同的人来帮助我。打比方说，有时候会孤单啊，来探望我们的团队呀、啊，就会听我们分享的时候，就特别对我们，就是那时候弟兄就我一个人，而且又是单身又年轻。然后呢，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从不同的国家，他们就可能有想办法来跟我联系，就是来鼓励我呀，跟我一起祷告。我就觉得从那个时候，神就是特别能亲近到他，特别能摸着神。这一待将近3年的时间，那我们的最后呢，我们团队呢。因为越来越多的就是华人，不同的地方来的很多人，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团队也慢慢的不断的人进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接待中心有很多华人在那里，感谢神，反正这几年当中呢在土耳其经历的让我看到的，我为什么会那么爱土耳其，那么喜欢中东国家穆斯林呢？其实。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的渴慕。中东国家像土耳其那个地方，我们的教会就是有一个复活教会，比利时的一个复活教会。我们那时候在，就是比方说哈，我们如果说是每天的开放的时间的时候，周四开放，比方说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但是呢，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都会自己走进来找神。啊，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唱的歌敬拜都那么好听？我就觉得，从这里面我就看到，神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就吸引，他要拣选的人。所以呢，在土耳其那个时间，我就看到土耳其的门户啊，已经打开了。所以呢，我们在大街上也好，在公园里面也好，我们就可以随便的去。给他们讲福音，讲耶稣，所以他们心里也会被打开，就会很好奇。年轻人特别特别很好奇。然后当我们刚开始去嘛，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啊。去土耳其呢，最主要的去就是学习语言。土耳其语真的是很不好学啊。但是呢，刚开始我们尤其是华人刚开始去的时候。真的是学习新门的语言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下功夫。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做功课，每天都会做到，有时候功课会做到1点钟啊。就这样，我去学语言学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呢，慢慢的哈，土耳其的朋友因为会语言了，我们跟当地的人呢也慢慢的建立更深的关系，更多了。因为我个性我自己的性格的原因。所以呢，我在土耳其的本地的朋友非常多啊，所以呢，我就很跟他们在一起互动啊，了解他们文化，了解他们更多的需要啊。到最后呢，我跟最后一年呢，就是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呢，就是因为我的牧者啊，就是2019年就被主接走了。回天家了，那我们就啊，我们团队呢基本上都是，就有的就合并在别的教会里面，有的就开始离开。那当时呢，我呢是因为神在2019年为我预备了婚姻，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刚好我们2019年呢，我们从土耳其回来，去年就是2019年回来以后呢。我就跟我妻子，就我们刚好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回来就是去年我们就结了婚，结婚呢就本来计划2020年的时候，我们结完婚就会上去再次回到土耳其，然后呢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虽然说中国疫情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现在 我们出去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我现在呢，刚好神祝福我，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耶和华的产业。我们现在小孩呢，现在7个月了，我们现在也在等候，也在预备。我们现在呢，在这儿呢，我会因为在这个地方呢，一个新的环境里面，刚好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做的事工呢，就是也在建立这些年轻人，就是来宣扬我们这个宣教的意向和使命。然后我更多的就是会在土耳其的经历呀，在土耳其的所有的一些我们的事工，我们都会跟现在的人分享。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我看到真的是神现在也在使用中国，也使用年轻人。当我们这样去宣讲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都在预备等候。我相信时间到的时候，我们都会再次踏上这个宣教的路。在后面呢，我相信我们要去的时候呢，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可能我的家人，就是我岳母我们一家人就4口，我们就会踏上宣教的路程。目前还有做的事工就是，接下来呢，我会教这些年轻人葡语。因为我在那儿待了将近2年3年的时间，土语基本上还可以了。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我自己也领受到了，因为他们对土耳其有负担嘛，所以呢，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有一个团契就是这些年轻人愿意要走出去呢，我们现在开始呢预备就是教他们土语我相信。神在这个时候呢，也会祝福到我们其实，在土耳其呢，经历太多，因为将近3年的时间，你要说是诉说神的恩典，那真的是太多。我们不单单是刚开始去，不单单就是学土语我们也是会跟本地的教会呢联结帮助他们。我呢，就是因为和土耳其的一个牧师住在一起，我们刚开始去做呢，也就是跟他一起带小组然后呢服侍一下他们，比方说带带祷告啊、读经啊、邀约呀我们可以这样来配，跟他们一起配搭我们领受就是最主要呢，还是要让他们本地人兴起来。当他们本地人兴起来的时候，他们影响的人就是可能是一个家族，这家族的影响他们的亲人、朋友、亲戚这个影响力会更大。我们的角色呢，可能就是辅助他们然后呢就是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因为在穆斯林国家，我相信家人们都知道了，在穆斯林信仰非常的不容易。我在土耳其跟一个穆师住在一起呢。他就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就被家人赶出来，家人都不接待他，因为他是叛教叛徒。所以呢，现在感谢神我们去现在时间长了，我跟我的牧师跟他的家人关系都很好，慢慢的家人也接待他，也接待我们。所以呢，跟他的家人现在这些神迹太多了，我就觉得神，只要是我们做神对的事情。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祝福就在中间，就会神借着我们手中所做的事去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其实真的我在土耳其的见证呢，因为我也带过很多人去过教会，刚开始不会传福音因为交了新朋友我们就会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去，让那些本地人对他们去传福音，去讲那个他们自己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土耳其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逼迫，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去的时候，邀约他们，然后呢，把他们带到教会去的时候，我们平时在做一些关怀，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然后呢，有时候呢，邀约他们出来喝喝茶、聊聊天，因为在中东国家，他们非常热情。非常在乎文化，在乎关系。当我们关系达到的时候呢，他就很相信你给他讲讲福音讲讲耶稣他们都很乐意、很好奇的去接受还有做的事工呢，就是我们也有时候会参与一些难民的事工，因为在土耳其也有很多难民 踊跃到土耳其。那对他们的宣教呢，对他们的施工呢，就是给他们送些吃的呀，驱寒问暖啊，就做着这些事情。有时候偶尔会参加一些难民的施工，然后呢，就会还有呢，就在土耳其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纪念那些宣教士啊，跟他们在一起。其实跟土耳其跟这些中东国家呢关系很好建立呀，就发现真的神在这个特别在这个幕后的时候，真的使用我们华人，真的我看到他们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这个欢迎。所以跟他们建立关系非常的容易啊！我们现在呢，虽然现在人在中国，但是心早就开始已经在土耳其了，经常晚上都做梦会梦到土耳其啊，就觉得神在那个使命，在土耳其，在这些穆斯林国家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负担经常就是让我们真的对他们念念不忘。我现在还有很多的土耳其朋友，他们通过微信然后有时候是WhatsApp 啊，跟他们都会有一些的连接互动啊，所以呢，感谢神我今天呢就大致呢就讲一下在土耳其这些年我个人的经历和看见，然后呢还有施工我们后面呢如果神带领我们再进去的话。有这个计划，就是让我孩子现在虽然是7个月，有打算让他以后在土耳其，让他在那儿学习语言，然后呢，让他们在那儿，就开始从小学习他们的文化。我觉得这个比我们还更容易啊！求神，也求神，纪念大家，也为我们的守望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神来坚固我们的家庭。因为现在走不出去呢，心里也着急。一方面是着急，还有一方面呢，现在就是在预备等候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不知道该干什么除了做一些像刚才我讲的一些事工，然后一些服饰然后呢还有一些教会呢，现在教会里面也没有。我妻子他们这边教会呢也没有特别的服饰，中国呢基本上现在都是网络聚会的比较多，所以呢需要家人们为我们守望让我们在这样等候的时间里面也不能提到，让我们可以预备心，让我们更深的来仰望他那我就分享这么多了。谢谢大家，谢谢家人。
好，谢谢 Daniel 王弟兄感谢主，
谢谢。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真的看你这个这么年轻的年轻人呢，就受了圣灵感动呢，就愿意顺服就顺服依靠神，然后来到土耳其的地方爱中东人，而且知道他们渴慕神，那也感谢主这个恭喜你结婚生子有两人同行比一人更好所以感谢主，
阿妹。
就是配偶可以跟你一起来为主征战，然后让你在当地能够建立友谊跟那些不同文化的穆斯林的朋友呢建立友谊之后什么都好谈所以真的是长期友谊所以呢，你现在虽然在中国是休息了，但是我相信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感谢
阿
主
妹，
哈。
是。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 Q&A 的时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然后问题那你就可以简短的回答，谢谢。
好的，好的。
6点，我们到很久看到45分有这个时间是问题的回答时间。
好，
那没有弟兄姐妹想分享想问问题的。
我有一个问题王弟兄您好，我叫费。
你好。
就是我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土耳其的当地人怎么样的，你们容易和他们建立关系？就是呀。
好， 因为土耳其人对我们亚洲人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很神秘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用主动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会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因为加上他们自己的热情呢，比方说我们就给他们打声招呼，像土耳其的人就说你好，我们就会说麦哈巴，然后他们就会主动过来，就会问你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时间更长的时候，他就会把你邀请他们家里去所以尤其是弟兄啊，非常非常的在那边，就是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呢在土耳其呢，就是只要有人跟我打招呼，或者是我会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加一些通讯，然后呢发发信息，打打电话，然后有时候呢就会把他们叫到教会里面来，慢慢慢慢的就会跟他们关系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好所以就会成为朋友。我到现在我的朋友里面经常会有人，就是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他们都会发信息问我 Daniel 你现在中国好吗，家人好吗，都会经常很多人发信息问我。
那我想找您的一般是男士呢还是女士，还是
男士女士都有
啊 OK。 但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是不是，因为
对很开放，
女士是比较保守的。
对，土耳其伊兹密尔这个城市非常开放的
伊兹密尔。您英文怎么可以拼一下伊兹密尔吗？
伊兹密尔是
中文是中文是四美拿。
对对对。
好，谢谢。
好，那请问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想问问题的？把握时间，谢谢。
弟兄好。
你好。
弟兄好，我叫 Vania， 然后我想我其实就是很感谢神呢，今天有听到对土耳其的分享，也是对土耳其很有负担，然后感谢主，就是我这个月末会去土耳其一年，然后我是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当地的难民事工，然后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有一些什么建议，如果去一年的话，我们是有年轻人会有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您如果可以回到土耳其，是还会在伊斯密尔吗？还是会有负担去到一些就是更多未得之名，然后更少消费的地方去开拓？
好。你现在如果说你有计划在土耳其待一年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带的团队年轻人去的话，那你要做想做难民事工，你还是得配搭那些在本地人的因为在土耳其有很多国家的人，如果像你们英文很好的话，他们那边有那些西班牙的，他们非常会懂那些阿拉伯语，所以呢他们有一些难民他们是不会讲土语啊英文的，所以呢主要的是要连接那些懂阿拉伯语的人，然后你跟他们在一起配搭。我们去服侍难民也是主要就是有时候也配搭他们一些会懂那些阿拉伯语的人，然后他们让我们怎么来做他会提前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刚开始去的话，我如果再去土耳其，我现在因为我所有的东西现在还在伊兹密尔，也不一定在伊兹密尔，或者说是在伊斯坦布尔这两个大城市，因为还要加强一下语言。在土耳其如果要待一年的话，还是先去的话，我建议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的像土语啊，大概就是三个月可能就会基本上会其实他们很好奇的哈，你会说他们国家的语言，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关系会更加增加一步你就是会简单的说几句，你会讲我们的国家的语言，所以这也是一个你们建立关系的一个桥梁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去做难民施工，先去找一个会懂阿拉伯语的人跟他们一起配搭，然后呢你先去学点土语我是这样建议的。
这位弟兄，你提到那边有一个祷告室，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祷告室的大小、地方怎么样经营，是不是有人管理？
啊、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啊，好的，好的，行。我们在伊兹密尔呢，我们当时我们的副主妈妈，因为她领受的就是24小时。刚开始我们去土耳其呢，因为我们说是接待中心嘛，其实它是刚开始是一栋酒店啊。然后我们在现在呢，在最顶上呢，我们就是有一个专门祷告的地方。我们现在祷告呢，我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没有24小时。刚开始我们的牧者还在的时候，我们人有时候一天守6个小时，就6个小时在里面就会祷告敬拜。现在好像是更多的是一起在敬拜，大概好像是白天。你说有多大呢？里面可以容纳，我觉得有时候最多的话可以有20个人，20到30个人都可以呢一起聚集敬拜祷告的。主要就是为土耳其、为列国、为事工啊，就主要是每天守望这些，然后为华人的宣教事工啊，我们主要是做一下这些事工。
Daniel 弟兄，我再问，可以问这个问题吗？就是说，
啊、
你在那当地的时候，你说他们很热情，那我可以想象得到啊。那你如果你跟他们说一些土耳其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对不对？那个关系就很靠拢。那我很知道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嘛，对不对？要把这个基督介绍给他们。那如果有一天，我不知道你已经做了没有，有一天你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这感情会不会就距离远了？因为我们会知道哦，他们那个回教的观念非常的强，对不对？那没有关系的话，就会靠拢关系，但是一听到耶稣基督的话，这个距离就拉远了。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考量？还是你已经是面对这个问题了？那面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会有，因为有些朋友他们是像这些穆斯林的，他们也是很在意你去讲耶稣的，因为他们像那些穆斯林，他们也会分那些虔诚的、不虔诚的，有世俗化的哈、哦。如果是虔诚的人的话，如果你去出于朋友，你就跟他做朋友。然后先建立关系啊，如果说是那些没有就是他们很随便跟他聊一聊一样的，基本上关系是不会受影响的啊。如果他有一些人很在意这些的话，你就先给他建立朋友，建立关系好了，这个都没关系啊，反正先跟他关系建立在那里，然后总有一天呢，他会在你的生命当中，诶，总会看到你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长期的。因为我有打算在中东国家就经常待，所以我就会觉得是放长线钓大鱼，就好像会建立更长更久的关系。有时候他不愿意讲就没关系，就不给他讲啊，尊重他。
嗯哼，那你觉得目前为止你所传的福音的那个，但我不是讲果效不果效啊，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一些你让你很感到很满足的，就觉得很有盼望的，就是有人会接受耶稣？
这些见证非常多，在我手上的话，有一个弟兄啊，因为他也是一样，他接受耶稣以后呢，但是他不是我传的福音，他是另外的，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去传的福音，最后我们就看到他对耶稣的那些忠诚，最后他现在服侍大学教会，所以对我们来说，看到，对，看到这些事工。我们就会心得安慰，我们就会啊，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会是值得的。
是的，感谢主，是的，那像这样子的话，是这样子的情况，好像是百分比不是很多，还是能不能讲一下这个整个
果效吗？
哎，对对，就是以你目前的经验，在那边待了3年，你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所觉得神在这块土地的发展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跟神之间的往前又是怎么样的？
好，我了解你的意思。其实在土耳其宣教这么多年，其实传的福音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流失的很快。因为他们时间长了以后啊，如果说没有一个跟长期的跟踪，就是会去
影
响他们的话，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慢慢的
对，可以
离开了神，
是的，
就不来聚会， 然后身体跟你关系就慢慢的就会少了。其实我们在耶兹密尔呢，我们会有一个大学的团契的一个聚会啊，每次呢大概都有10个人、20个人不等，但是有时候会30多个人啊。反正做这些事工的不单单是华人，因为还有很多的国家人都在参与这个事工里面。我觉得我们就是神量给我们，就比方说因为人多嘛，所以我们对哪个人觉得跟他关系好，你有负担，你就多跟他在一起出来喝个茶，就是吃饭啊，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为他祷告，然后神就会做很多的事工，神就会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啊。对，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大学，特别是小弟兄姊妹，我再问最后一句，就是让给别人问答，就是说，当你在传讲大在做大学城的服事的时候，那如果他们信主的时候，会不会遭逼迫，或者说学校会把他出去呢，赶出去呢，或这不会管制呢？因为这方面的严重性。
因为这些事情还是有了，因为有些人他们会不会告诉家人？但是有些人呢告诉家人呢，和家人也反正他也不会觉得，因为土耳其已经开始世俗化了，所以呢父母也不会父母家里首先有的是不会反对的，学校呢他们也不会去反对你把你踢出来，他们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敏感的。
好，谢谢你。谢谢你分享。
感谢主。
谢谢。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你说有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想问问你有哪些机会可以传福音，想听一下。
跟土耳其传福音，就是我刚才前面见证也讲过，我们要跟他建立朋友，建立关系。比方说像土耳其现在，尤其是现在的这些大学生的毕业以后呢，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就可能家庭不好的就没有饭吃。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探访啊，这也是一个途径。然后呢你在外面大街上走呢，有人就是这样无意当中，我们只要一走出去，他们就很多人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你就加他，你就跟他们做朋友，这也是一种途径。还有一种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因为有很多的陌生人进来，因为像我们在国际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有很多的路人大学生，他们都会慕名而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其实当有些的大学生基本上都会英文，所以你们跟他们沟通啊，都会可以建立关系，慢慢的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就这样子。
有个问题就是说呢，当您探访的时候，就有的时候那就就来告诉他们福音，是不是？或者有了建立关系以后，再次相聚的时候，因为加了微信也不一定就见面了，因为加了微信可能以后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路上碰到的，加了一个微信二次也不见得再见到了。但是我是指传福音本身，就是把这个福音来讲耶稣基督的这种，你们是怎么样来抓住这个机会的？就是不仅微信建立关系，而是到这个福音本身是怎么做的？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们因为在穆斯林国家呢，其实我们还是以谨慎为主，因为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是不是很虔诚的穆斯林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我们还是会有时候会，比方说有的人他会问你，比方说我们带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项链啊，无意当中他都会问你，问起来，然后呢从这里开始慢慢的介入。有的时候我们会表达，我们会先他们会很好奇，我发现跟他们了解的时候，他们会先问你有没有信仰，他们会主动会问你，然后你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然后都慢慢的就这样，你就开始慢慢把福音就慢慢敞开了，就是他们都会主动去问你。
太好了，好，谢谢。Thank you。
这位真友弟兄，我有一个问题，根据你刚才所说的，你有一个感动，会带着整个大人，是好多人啊，要到这个土耳其，想知道是怎么样为你祷告。那我们从另外一位弟兄，我们知道今天土耳其的话，那要申请到那边去， 那除非有很好的一个旅游，如果是观光啊、旅行啊这些的话，最后的话会试过，然后宗教的压力就来了。所以想知道那是什么样一个神感动你，那我们能够很高兴你鼓励我们哈，成为一家人，怎么样跟你祷告？
好，我现在呢，因为也没有是很多人，但是因为我们就会认识不同，因为我在这边也经常去学习，但是呢，会我们去介绍的时候，在土耳其的施工有很多人都愿意去了解。我现在主要就是特别感兴趣的话，大概就有三四对夫妻啊，他们也就是想了解以后土耳其出去的时候，他们也就会担心啊，因为现在有小孩子，所以呢，我们就求神，要预备这样的做这样施工的人，因为出去以后呢，如果没有教会支持，他们还要一些的开销啊、经费啊这些。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他们我现在所了解的就是担心的，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了。然后为我们祷告，就是我在传讲这些福音的时候，就是意向的时候了。我觉得就是宣教的意向的时候，一个是让我可以把这个福音呢讲得清楚明白，然后呢，有已经开始感兴趣的人呢，让他们真的只要听见神的声音就出去走出去，我相信神会供应他们，供养他们。就像我们在土耳其，真的我们就看到神每次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时候，神就会供应我们。我觉得这个要为现在所要传的，就是宣教士，就是传讲这些这些福音的时候，让他们顾虑的事情，让他们不要害怕啊，只要有走出去神。让你走出去，神就会负责任啊，这一点。我还有一个事工呢，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我自己现在还在国内，也在不断的在学习土语，偶尔在 YouTube 上啊，我的书也都带回来了。所以呢，我在教这些人的时候，也让我也可以更多的有神的智慧聪明啊。我们现在如果走出去的话，去土耳其的话，我们必须要有工作的证明，就比方说来自海外的邀请函，然后我们才可以出去，不然的话现在国家还是不放行的。因为我上次去问了哈，我儿子现在7个月了，因为去办护照的时候他说现在走出去是可以，只要有工作邀请函的话是可以发放行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也不知道神的时候是什么样，但是现在预备，在等候啊，就是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来成就。虽然走不出去，我相信神啊，目前让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也可以来见证他、荣耀他啊。我觉得就为这几项为我们所望祷告啊，谢谢
Daniel 弟兄哈。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现在就为您来守望祷告哈，我们2分钟的时间这个守望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也请您为我们的 DRC 的平台来祷告。
好，
现在开始为Daniel 弟兄祷告，2分钟，谢谢。